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创世纪漫谈，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大家好，我是小山，非常欢迎大家收听创世纪漫谈。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您平安，求主祝福我们一起来查考创世纪的时间。对不信的人来说，创世纪好像一本神话故事，但是对于信徒来说，创世纪却非常重要，蕴藏着深奥的属灵启示。透过读创世纪，我们认识到创造主的性情，希望透过创世纪漫谈能够吸引大家去追求这位美善的主。我们先来重温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节的重点。创世纪二章十八到二十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给一切生出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上一次我们一起看过这段经文，神为亚当造一个配偶，原因有几个。第一，在飞禽走兽中，亚当没法找到适合的配偶，因为飞禽走兽跟人的形象完全不同。要找配偶，你必须找一个形象跟你一样的人，这样你们才能够沟通。你不能够跟动物有同样程度的沟通。亚当的配偶必须跟他有同一个形象，才能够有深入的沟通和交流。这也是为什么神必须造一个跟亚当有同一个形象的女人，好让她能够成为亚当的帮手和知己。刚才我说，必须有同一个形象的活物，才能够有深入的沟通。比如，只有狗才能跟狗沟通，只有鸟才能跟鸟沟通。创世纪一章告诉我们，人拥有神的形象。现在你意识到为什么神要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吗？因为神非常渴望跟人沟通。要达成这一点，人必须拥有神的形象，否则人是无法跟神沟通的。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从这个行动中，我们就更深地明白人生的意义。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为了跟人建立友谊。如果我们整天只懂得吃喝玩乐，这岂不是辜负了神造人的心意吗？第二，神认为亚当独居不好，意思不是说他太寂寞、太孤单了，所以为他预备一个配偶。其实，神真正关心的是，如果亚当独自一人，不知不觉他就变得非常自我中心，变得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不懂得关心别人。所以神刻意为他找一个帮手，除了帮助他以外，也让亚当有机会学习去关心另一个人。其实神还有另一个更深的用意， 就是教导亚当如何去爱神。如果连身边的妻子也不懂得如何去爱，试问亚当又怎能去爱神呢？我留意到一个现象，因为中国实行一个家庭一个孩子的政策，就是说所有的孩子都是父母的命根，在呵护备至的环境中长大，无论是必要的还是不必要的，父母都通通提供，这样孩子就变得非常任性，非常自我。即使已经念高中的年轻人，也缺乏了基本的礼貌和责任感，见到长辈也不打招呼，得了别人的帮助也不懂得说谢谢，借了东西也不懂得物归原主。想深一层，实在也怪不了他们，在家里他们是爷爷奶奶的心肝宝贝，是父母的宠儿，身边有没有兄弟姐妹，整天都是被爱，哪里有机会学习去付出去爱呢？所以那些为人父母的，你要当心，要帮助孩子关顾他人的需要，脱离自我为中心的生活。第三，神设立婚姻是有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让夫妻两人同甘共苦，彼此支持，同心服侍神。创世纪二章十五节说，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神给亚当分配了一个工作，就是修理和看守伊甸园，也就是说亚当的任务是去遵守神的命令，服侍神。后来神为亚当预备了一个配偶，目的是什么呢？是不是让他们从今以后享受甜蜜的二人世界呢？有些信主的夫妻不明白婚姻的意义，结婚前大家都很热心去服侍神，可惜结婚后把焦点完全转移到家庭上，完全违反了神的心意。作为姐妹的，你明白婚姻的意义吗？你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吗？很多姐妹以为妻子的职责就是去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这真的是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吗？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妻子负责料理家务照顾孩子，这是无可厚非的，但创世纪二章十八节明确地说，妻子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丈夫的帮手，使他更加爱神，更加遵行神的旨意，这才是关键的所在。这是一个非常崇高的职分，因为圣经用同一个词来形容神。我们翻到诗篇121篇第一和第二节。诗篇121篇第一和第二节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神就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呼求时神就会来帮助我们。神确实给予妻子一个非常崇高美好的职分，成为丈夫随时的帮助，正如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一样。当然要帮助丈夫更加爱神，我们必须不断成长，深深地扎根在主的话语上，否则所说的都是自己的意见，不是出于神，到头来只会成为绊脚石，使丈夫跌倒。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创世纪二章二十一到二十四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 人们经常问，这里说神从男人身上取下一根肋骨，为什么今天的男人却没有少了一根肋骨呢？其实这个问题是没有根据的。神创造亚当时，他的身体是健全的，所以从一个健全的身体取出一根肋骨后，这就意味着亚当的孩子也会少了一根肋骨吗？比如你的身体本来是健全的，但在一次手术中，医生替你取出了一根肋骨，这样你所生的儿子会不会少了一根肋骨呢？当然不会。同样的，亚当的后裔不会因为神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根肋骨而少了一根肋骨。请大家留意，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说，神是用亚当的一根肋骨来造夏娃的。为什么神采用这么奇怪的方法呢？难道神不能够用尘土造女人，好像造亚当一样吗？神刻意用亚当的肋骨来造夏娃，目的是要表明男人和女人的属性和本质是一模一样的。女人来自同一个身体，借着婚姻，两人又再次成为一体。女人是从男人的肋骨中造出来的。有些人认为肋骨位于亚当身体的侧面，所以成为亚当的同伴。同时，女人不是来自男人的头，驾驭在男人之上，也不是来自男人的脚，成为他之下。肋骨刚好在男人的膀臂之下，因此在他保护之下。另外，肋骨起了非常重要的保护作用，因为肋骨靠近心脏，能够保护人体最重要的部分。正因为肋骨非常靠近心脏，当肋骨不能发挥正常的功用，比如折断了，它不但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反而严重地危害到人的生命。有些人遇到车祸，不幸丧命，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身体其他部分受伤，而是因为肋骨折断了。当肋骨折断时，它的位置改变了，不但没有起保护的作用，反而把心脏刺伤，造成死亡。从这个简单的例子，大家看见夫妻关系的微妙吗？在夫妻关系中，男人有责任保护女人，但女人必须成为男人的帮手，协助他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如果妻子没有尽自己的本分，反而有意无意中攻击丈夫，那么她就好比一根折断的肋骨一样，只给丈夫带来伤害，甚至属灵生命的死亡。在教会中，姐妹应该意识到自己对丈夫属灵生命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男人很容易从妻子那里受到伤害，妻子可以成为丈夫软弱中的安慰，患难中的依靠，但同时间也可以成为他的绊脚石，使他跌倒。魔鬼是聪明的，他会看准我们软弱的地方，猛烈地发出攻击。他攻击亚当的方法就是最好的例子。魔鬼透过夏娃来攻击亚当，把他陷在最终。这一点我们查考创世纪第三章时才详细地看。在这里我要大家留意一个属灵原则，丈夫受攻击往往是来自妻子，而女人受攻击往往是来自孩子，这是一个属灵征战的规律，大家必须提防。古语有说，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要防备魔鬼的攻击，我们必须认识敌人的策略和诡计。如果你是作为母亲的，要知道魔鬼通常是借着孩子来攻击你，使你的情绪低落，信心动摇。正因为你的属灵生命不稳定，你便直接影响到你丈夫。你看到魔鬼的手法多么高明吗？可以说是一石二鸟，你和你丈夫都成了他的猎物，中了他的诡计。魔鬼这种手法真是屡试不爽。我认识一些弟兄姐妹，他们都有心要服侍主，于是辞去工作参加培训。 我留意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每当他们打电话回家后，姐妹就因为儿子顽劣无心向学，整天打游戏机而感到垂头丧气。弟兄呢，当妻子在电话里哭诉父母怎样施加压力，心里受了多少委屈等等，弟兄便非常沮丧。当然我们不是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但是我们当意识到在婚姻关系中妻子所肩负的重任，她当如何保护协助丈夫，好让他能够专心做主的工作。所以姐妹们，不要整天想着丈夫当如何鼓励自己扶持自己，不要忘记你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你就像肋骨一样能够起保护心脏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发挥应有的功用，时刻与神同行，那么你就成为丈夫的帮助。相反的，如果你没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整天发怨言起争论，那么你就像一根折断的肋骨，不仅起不了保护的作用，反而带来伤害和破坏。创世纪二章二十一节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这里说神使亚当沉睡，然后取出他一根肋骨，你能否想象当时的情景呢？一个人在睡觉时，你能够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太痛了，即使睡了也会痛醒。这不是一般普通的沉睡，亚当的沉睡又代表什么呢？查考圣经，你就发觉在圣经中睡觉往往带有双重的含义，一种含义就是指睡觉，另外一个更深的含义就是指死亡。很明显，亚当的沉睡是指后者，但他后来却复活过来，因为是神使他沉睡，神有能力使他再活过来。在这里你能否看到一个平行的关系，就是亚当的死和基督的死之间的关系呢？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一个士兵在他肋旁扎了一枪，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就可以看到。创世纪二章，神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肋骨，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平行关系的。另外，夏娃的被造和教会的诞生也是有一个平行关系的。夏娃是如何被造的呢？神使亚当沉睡，又从他身上取出肋骨，然后造了夏娃。同样的，教会的诞生也是跟基督的死和复活有关的。亚当的沉睡和醒来跟基督的死和复活两者之间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希望大家慢慢能够看到创世纪二章所描绘的不仅是神造女人这么简单，而是跟基督和教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翻到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和三十二节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请大家留意，保罗引用了创世纪二章的话，他解释说这是一个奥秘。创世纪二章不单是记载亚当和夏娃这么简单，这里所象征的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借着创世纪二章亚当和夏娃的关系，神向我们启示将来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蕴藏着丰富的属灵含义，也再一次显明圣经是圣灵的启示。如果创世纪不是用这种方式记载，我们也不明白新约圣经的意义。当你能够掌握到亚当和夏娃跟基督和教会的比较，你就明白创世纪二章更深一层的含义了。什么是更深一层的含义呢？ 虽然创世纪二章记载了亚当夏娃的相识和结合，但是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一点，不要把重点放错，叮嘱自己要努力找配偶，从今以后就可以享受二人世界。不是的，婚姻不是人生的目标。创世纪二章，神设立婚姻是为了预表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重点不是要谈婚姻。所以我刚才说，婚姻不是人生的目标。神的意念非同人的意念，中国人往往抱着传统的观念，觉得结婚是人生大事。即使信了主，我们抱着同样的观念去看婚姻，男婚女嫁是必须有的，没有就不行了。以前有个姐妹告诉我，在农村，女孩子十几岁就得嫁人了，如果二十几岁还嫁不出去，人们就怀疑你是否有病有问题。正因为这样，甚至连信主的父母都催促子女赶快结婚，这就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可能你心里想，创世纪二章十八节，神明明说男人独居不好，这样才造一个女人给他。既然婚姻是神创立的，我们又怎能不遵从呢？如果你是这样理解，你就不明白创世纪二章背后的含义了。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二到三十五节说，我愿你无所挂虑，没有娶妻的是为主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主喜悦；娶了妻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妻子喜悦。妇人和处女也有分别，没有出嫁的是为主的事挂虑，要身体灵魂都圣洁；已经出嫁的是为世上的事挂虑，想怎样叫丈夫喜悦。我说这话是为你们的益处，不是要牢笼你们，乃是要你们行合一的事，得以殷勤服侍主，没有分心的事。我们也看七章三十八节，三十八节说，这样看来，叫自己的女儿出嫁是好，不叫她出嫁更是好。保罗鼓励我们不要结婚，要单身，原因是结婚的人往往会分心，不能专心服侍主，而单身有一个好处，就是他能够专心一致服侍主。如果创世纪二章想要说明结婚是人生的目标，那么保罗这样的提议岂不是违背了主的命令吗？保罗是个属灵人，也是非常实际的人，他明白神设立婚姻的完善意图，但他也清楚人的软弱。你只要看看身边的人就明白了，婚姻本身是好的，但是对那些不明白婚姻意义的人，婚姻就像一场灾难。夫妻两人不但没有同心活出神的心意，反而彼此争斗，彼此拆毁。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所发出的警告。保罗非常明白创世纪二章的属灵含义，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他特别谈到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因为创世纪二章真正所关心的正是教会如何跟基督联合成为一体。所以创世纪二章所关注的并非表面的婚姻关系，而是我们跟基督的关系。如果婚姻不能够帮助信徒更加跟基督联合的话，那么这个婚姻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以我想劝大家，婚姻不是人生的目标，真正的人生目标就是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跟他联合成为一体。因为这个关系实在太密切了，圣经只能用夫妻的关系来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就是丈夫，而我们作为教会就是妻子，这就是神要跟我们建立的关系。 希望透过这个简单的解释，能够帮助大家更深去思考创世纪二章，不要停留在字面的意思，否则就失去背后丰富的属灵含义。可能有人会问，如果不结婚，我岂不是失去了一个帮手吗？请放心，圣经清楚地说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当你跟神建立一个稳固的关系，无论有什么困难，神就是你随时的帮助。大家不要忘记，新约里主耶稣说，凡跟他联合的人，神都把圣灵赐给他们，而圣灵的名字就是保惠师。这个名字的含义就是跟帮手一样，每当我们呼求时，他就会来到我们的旁边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以结婚为得帮助的途径，其实真正的帮助是全能的神。好了，今天的创世纪漫谈就谈到这里为止，下一次同样的时间，我们空中再见。